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北韩无视七国集团警告再发导弹，美国人星期一迎来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总统川普反国，迅速是抨击媒体造谣重伤。南韩新总统文在寅上台之后，希望改善中韩关系，中国方面亦都释出欢迎的信号。而同时，文在寅在萨德系统部署问题上的态度不明朗，美韩联盟是否能够保持紧密，将会是文在寅下个月访美的时候外界关注的重点。俄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金他说，中国人担心美国所谓的压制的战略需要处理和美国盟友的关系，而南韩显然是美国盟友的最薄弱的一环。
You know, they're worried about this containment stretch, right? On economic side,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was...
他说，而且南韩一直以来在经济上和中国合作，在安全上和美国结盟，这个是在文在寅上台之后也都没有改变。陈玲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我们今晚的专题节目是有流行美语，不过日前收听由谭焕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发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七国集团要求平壤放弃他的核武野心，仅是数日之后，北韩星期一再次试射了一枚短程的弹道导弹。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表示，这次试射地点位于北韩东海岸的元山市附近。太平洋司令部追踪这枚导弹6分钟，导弹最后落入日本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太平洋司令部表示，这枚导弹对北韩并不构成威胁，但是愤怒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誓言要予以回应。安倍晋三说，
先の G7 で合意した通り、北朝鮮の問題は国際社会の最優先事項です。
安倍说，他们在最近举行的七国峰会上面一致认为，北韩问题是国际社会需要应对的当务之急，日本将会和美国一起采取具体行动压制北韩。在联合国威胁将会施加更多的制裁，七国集团领导人对北韩先前的试射表示谴责之后，北韩在一个星期之内进行了第二次的导弹试射。北韩看来决心要发展出能够携带核武器并且射程能够到达美国本土的导弹，但是外界几乎无法得知北韩的这个目标有何进展。除了威胁将会对北韩施加更多的制裁之外，美国已经派遣海军部队前往朝鲜半岛外海，并且同南韩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此作为对北韩的警告。虽然对北韩以及他的领导人金正恩言辞强硬，但是川普政府尚未就如何应对北韩问题制定出明确的政策。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星期日早上的电视新闻节目之中警告，如果无法找到外交解决北韩问题的途径，最终开战，那些将会是一场灾难性的战争。美国人星期一迎来阵亡将士纪念日，非正式地说，对于很多美国人，这日是夏季的开始。阵亡将士纪念日正式被确定是在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是为了纪念美国历史上所有是从军期间丧生的将士。美国国会是在1971年宣布阵亡将士纪念日为联邦假日，全国各地以及首都华盛顿的纪念活动已经就绪。在华盛顿，川普总统将会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无名战士墓参加敬献花圈的仪式，滚雷摩托车队将会在二战纪念碑和越战纪念碑举行献花圈活动，滚雷车队的参与者骑着摩托车吸引民众对战俘和战争中失踪军人等遗留问题的关注。老兵为和平组织将会在华盛顿举行数场活动，反对该组织所讲的川普总统骇人听闻的预算计划，其中包括为五角大楼增加540亿美元的军费。 阵亡将士纪念日始于美国内战结束之后的1865年，当时一些前奴隶为美国的战争阵亡者举行了被视为首次的阵亡将士纪念活动。而在今年阵亡将士纪念日，适逢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100周年冥诞，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将会举办肯尼迪总统的纪念活动。美国总统川普刚刚结束他的中东和欧洲九日之行，返回之后的第一日早上就在他的推特账户上面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他说他的旅行是美国取得的巨大成功，虽然艰难但是效果很好。但是他很快就不风一转，表达了他长期以来对美国主流媒体的不满。川普写着说他认为来自白宫的爆料有很多是那些假新闻媒体编造的谎言，每当你在假新闻媒体之中看到消息的人话的时候，他们都不提姓名，这些来源很可能并不存在，而是由假新闻作者编造出来的，假新闻是敌人。他又抱怨说上个星期蒙大拿州西部为一个国会众议员席位举行特别选举，民主党和新媒体本来很重视，但在共和党赢了之后他们就不重视了。川普又说共和党候选人詹弗尔特当选，而在投票前一日他因为涉嫌打记者而受到轻罪的指控。川普又说弗雷尔特当选是在蒙大拿州为共和党赢得的巨大的胜利。川普以及他的白宫助手从国际舞台返回到美国之后，面对可能长达数星期数月的调查，调查这位房地产大亨在长期竞选之中和俄罗斯官员有没有联系，调查民主党人指控他试图阻碍司法缩短调查。特别检察官正是调查川普助手是否和俄罗斯官员非法勾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川普政府自从今年1月上任以来，首次下令在南中国海直接挑战中国在那里的主权主张。一星期之后，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会首次出席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亚洲安全峰会，亦就是香格里拉对话。有些人认为这个可能预示川普政府即将宣布他的亚太安全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美国海军岛威号导弹驱逐舰星期四进入了被中国占领并实施填海造岛和军事化的美济礁的12海里以内。去年一个国际仲裁法庭裁定，好像美济礁这样的低潮高地不能够被视为领海基点。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事务资深研究员拉普胡珀向美国之音解释了美军采取这项行动的意义。拉普胡珀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自由航行行动的目的是要表明美国不承认有关国家对海域和空域的非法主张。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军这艘军舰不单止进入美济礁12海里以内，据信还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半小时，并且实施救生训练等正常运作。亦即是说，美军完全不视美济礁为任何国家的领海。假如美军承认这片海域属于其他国家领海的话，这样美军只能够实施无害通过，不能够停留。亦即是说，与美军过去两年来实施的其他一些自由航行行动相比，这次的行动更加直接的依据国际法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川普政府上任来首次下令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行动，受到朝野和华盛顿防务专家的普遍欢迎。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斯大伟说，川普政府的这项决定来得有些迟缓，但是他仍然具有重大意义。美国军方亦一定感到欣慰，此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曾经多次请求白宫下达这项命令。国际战略研究所美洲分部执行主任菲兹帕特里克对美国之音说，南中国海周边其他各国亦肯定对美军恢复在那里的自由航行行动感到欣慰。中国方面显然很不满意，对美军这个行动提出谴责。防务专家普遍认为，美军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行动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美军能够在这个地区采取的唯一行动，更不应该被视为美国的整体亚太安全策略。 至于川普政府的整体亚太安全战略是否即将出台或者几时出台，很多人士认为政府应该尽快展明这项战略。前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部长斯大伟说，亚太地区未来几个月将召开的好几个重大安全会议是川普政府宣布他的亚太战略的良好机会。斯大伟说，他们可以借出席这些活动的计划展明美国的中国政策，并且将中国政策纳入美国的整个区域战略。国防部长马蒂斯应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预告这项战略。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这个星期在新加坡召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俄罗斯将在北极地区测试新式武器，同时在当地继续大幅扩建基础设施，部署军队，研制北极的装备，希望将北极更多的地区据为己有并且控制起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计划今年在北极地区设立科研试验中心，专门用来测试各种新式武器装备。俄军军事科研委员会主席马库舍夫中将5月26号表示，这个举动是为了执行普京总统所下达的有关开发北极地区的命令。马库舍夫说，北极地区科研试验中心的使命是为了完成相关科研任务，保障俄罗斯军队在北极地区的活动，试验俄军专为低温和恶劣环境条件下所开发的各种新式装备系统和武器。马库舍夫说，同时还开设三个分中心，他们将分别位于接近北极圈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市、圣彼得堡以及列宁格勒州北部的普里奥焦尔斯克镇。历史上曾经属于瑞典和芬兰的普里奥焦尔斯克位于欧洲最大湖拉多加湖岸边。俄罗斯正在加紧研制在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作战装备和武器系统。俄军北极作战部队和北极武器装备在最近的莫斯科红墙阅兵中首次亮相。俄罗斯亦都在度打造比普通军舰要求更高、专用在北极使用的特殊军舰。位于圣彼得堡的克雷洛夫国家科研中心正在研制将破冰船和普通军舰二者合一，在破冰船上装备舰炮和导弹的破冰战舰，同时专门为俄罗斯海军建造的第一艘北极破冰船去年已经落水。克雷洛夫中心以研制原子能破冰船闻名，它亦都是俄罗斯主要船舶开发机构。这一家中心的领导人波洛文金说，俄罗斯军队一年前在北极地区所举行的登陆作战演习表明，即使在破冰船队的支援下，普通军舰亦都不能够应对坚硬冰块，没办法在北极地区使用，而普京总统要求俄罗斯海军在北极地区的活动常态化。俄罗斯北部大片地区常年冰雪覆盖，但气候变暖和冰雪融化使这些不设防的地区未来将面临安全威胁。波洛文金说，俄罗斯必须拥有破冰舰队保持在北极地区常年活动，同时应该建造和完善北极基础设施，这样才能够控制北极航道和保卫俄罗斯北部边境的安全。这样做的另一个目的是防备美国，因为美国能够携带战斧式巡航导弹的潜艇在北极活动，这些导弹的攻击范围能够覆盖俄罗斯四分之三的国土。俄罗斯两年前已经开始在北极地区部署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计划今年再在北极地区部署两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国防部最近表示，将完成北极地区的机场网络和北极驻军兵营的建设。俄罗斯目前对北极的军事控制已经将其他国家甩在后面。俄罗斯最近几年组建了北极作战部队，成立了北极作战司令部和指挥中心，在现有破冰船队基础上继续大批建造新的破冰船。为了能够牢牢地控制北极航道，俄军已经在北极航道沿线的主要岛聚部署兵力。据报道，俄罗斯北极军事基地的数量远远超过其他相关国家。苏联解体后被遗弃的北极设施被翻新扩建，还在建造一批新的军事基地， 包括13个新机场和10个雷达预警和防空设施。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去年年尾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加强在北极地区的兵力。虽然俄罗斯的活动导致北极日益军事化，但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领导人和官员在公开的场合却表示，俄罗斯反对北极军事化，主张和平使用北极。战略问题学者科洛瓦洛夫说，俄罗斯想控制和拥有北极大片地区，因此在北极的活动非常强势。科洛瓦洛夫说，因为俄罗斯对北极地区和北极水域的疆界划分拥有自己的立场，如果从北极点到俄罗斯北部地区的最西部，再到最东部划一个大三角，俄罗斯想将这个大三角内的区域都划归己有，并将北极航道视作自己的水域。官方媒体说，俄罗斯近年来越来越积极地开发北极地区资源和北极航道，北极航道正逐渐成为欧亚两地货物交通运输的一条替代路线。俄罗斯仲积极吸引中国利用北极航道，并希望中国能够大举投资建设北极航道和北极地区的其他基础设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南韩新总统文在寅上台之后，希望改善中韩关系，中国方面亦都释出欢迎的信号。另外，文在寅在萨德系统部署问题上的态度不明朗，美韩联盟是否能够保持紧密，将会是文在寅下月访美的时候外界关注的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文在寅将在6月底访问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会面。外界认为文在寅的对美政策仲未明朗，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文在寅采取的是一种战略模糊立场。川普高调要求南韩应该为萨德埋单，文在寅则表示萨德预算应该交给南韩国会决定，而他的当选是中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9号会见文在寅的特使李海赞时候说，中国愿意推动中韩关系早日回到正常轨道。国际问题学者普遍认为，南韩在中美两国之间一直希望能够采取两边倒的策略。俄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詹姆斯金5月25号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说，詹姆斯金说，中国人担心美国所谓的压制战略，需要处理与美国盟友的关系。南韩虽然是美国盟友中最薄弱的一环，长久以来中国都认为南韩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棋子，而且南韩一直以来亦采取一种双重层级的做法，在经济上与中国合作，在安全上与美国结盟，这个在文在寅上台后亦无改变。外界认为萨德入韩是中国外交的失败，有分析认为中国在萨德部署启动后限制国民到南韩旅游，限制南韩文化产品进口，反而降低自己在南韩民意中的支持。俄山政策研究所今年3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南韩民众对中国的好感首次降低到低于日本的水平，在中美日与北韩四国中的排名仅高于北韩。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允认为，中国意识到想要使南韩彻底取消部署萨德已经不再现实，事到如今萨德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来讲变成一个面子问题。孙允说，中国已经从此前的公开强硬立场吸取了教训。他说，孙允说，中国从与朴槿惠总统的来往中学到一课的是，中国需要将期望值放到适度的位置，不能够要求南韩履行他们做不到不切实际的期望目标。中国仲学到，当你有这种期望并公开明确表达这种期望时，首先就要将自己逼到一个落不到台的难堪局面。孙允仲说，中国仍然希望的是南韩关于萨德必须做一些事，文在寅必须兑现一些事来到挽回中国的面子，因为中国之前在萨德部署问题上的反对态度太坚决，将自己逼到一个没有退路的位置。孙允认为，北京在萨德部署问题上采取非黑即白立场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更关注的是萨德 系统的技术问题，比如萨德的雷达配置能否调整。他说因为中国的理由是，如果你探测的是北韩，为什么需要远程探测雷达，你只需要短程探测能力就够了。有分析认为，中国在南韩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下降，反映了南韩民众对外国干涉朝鲜半岛事务的反感，文在人的政策将反映这个情绪。俄山政策研究所的詹姆斯金认为，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亦不应该在萨德问题上做事太强硬，川普要求南韩分担部署萨德开销的言论可能适得其反。他说如果美国在萨德问题上对南韩太过蛮横，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受到南韩公众的抵制，而南韩民众现在对部署仲是好支持。朝鲜半岛问题专家亦认为，文在人的亲北韩政策亦是为了争取南韩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更多的主动权。俄山政策研究所的高明言说，通过与北韩增强关系，南韩可以减少美国、中国甚至是日本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空间。南韩总统府官员最近多次表示，将在不违反对北韩制裁的合理范围内寻求恢复开城工业园区运转，并重新启动金刚山旅游项目。南韩官员还说会保障南韩民间团体对北韩的人道主义援助。国际问题研究学者认为，朝鲜半岛无核化不是文在人的首要目标，这个可能会构成美韩之间在对北韩施压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障碍。詹姆斯金说，文在人希望同北韩谈判的是不要再进行武器试验，新的武器发展，到最后他们会解决无核化的问题，无核化不是首要问题，或者这个亦会令北京高兴。史丁生中心的孙韵认为，南韩新政府仍然会争取维持对北韩一定水平的压制，南韩不太可能会寻求最大程度的压制，而是会寻求压制的最小化，这个亦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孙韵认为，南韩扩大与北韩的接触，降低了北韩遭到美韩联盟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因此文在寅政府的对北韩政策对整个地区具有稳定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美中两国往往互相较劲，关系时有紧张，但是在艺术和教育领域，很多人认为两国的关系正在加深，这种联系是好还是坏，美国人有不同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在洛杉矶报道。
一些人说这个使两国人民获得经济和文化实惠是一种进步。美国亚洲研究所理事和印记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美区总经理克里斯·芬顿说，当大众在艺术领域合作时，会产生情感上的内在引力，如果顺利，这样不单止是一宗大生意，还能够在两国间产生外交凝聚力。今年八月，芬顿将带一些美国议员前往中国，看看中国蓬勃发展的娱乐媒体产业，并希望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投资荷里活。中国亦都喺度通过孔子学院教美国人汉语同中国文化。双语幼儿园中文部老师陈奕尊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给予佢同佢个学生好多帮助。喺百老汇双语幼稚园做老师嘅陈奕尊话，佢哋俾咗佢好多中文嘅书同资源。有一年，佢哋请咗好好嘅变脸艺术家嚟表演俾佢哋嘅小朋友睇。孔子学院由中国政府拨款运营，现在在全球大约有500家，大多数设在大学校园里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从当地讲汉语的人口中发掘汉语老师，这家孔子学院还提供跨文化的艺术项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院长简苏珊说，使更多的艺术家在一起，互相感受对方的文化，分享中国的文化经验，你其实是在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家。但是长期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林培瑞说，孔子学院是中国软实力的一个例子。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林培瑞说，软实力是一个文化层面、思想层面的一个事例，比如美国的电影、南韩的电视剧，使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对你感觉到亲切。所以出来向大世界走的话，中国看到第二些国家不单只有硬实力，有些有很成功的软实力，但是中国没有，所以他想赶上，他需要软实力。但是林培瑞说，设在大学校园里面的孔子学院时时限制学术自由， 不允许讨论中国人权问题，因而是危险的。林培瑞说，是一种自我审查，因为美国方面接受中国的款，中国的老师，中国的一切，中国是送给美国的，他亦都知道是送的。所以当林培瑞决定请什么人来演讲的时候，不会请异议人士，不会请达赖喇嘛，不会请法轮功的任何人。但是简苏珊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不回避敏感议题。简苏珊说，不管是请积极参与和反对政府运动的艺术家，还是放映可能并未获政府认可的影片，他们都不会回避。但是他们会对中国的同事说，他们承诺会以公正平衡的方式呈现任何事情。在过去，荷里活电影是美国软实力的象征。去年9月，16名国会议员致信政府问责办公室，对中国对美投资的日益增加表达美国安全方面的担忧，其中包括中国在美国媒体娱乐产业的投资。芬顿说，确实有自我的审查，那个是毫无疑问的。芬顿说，他认为最明显的情况是，如果不自我审查的话就会出问题。中国接近成为全球最大的票房市场，受到荷里活制片人的青睐，如果中国向某些荷里活制片公司关上大门，将会给他们带来财务上的冲击。芬顿说，那个是一块很大的蛋糕，大约70亿美元的市场，如果你好像商人一样思考，你就应该在内容制作上花一些心思，你可以讲是自我审查，亦都可以讲是好的生意头脑。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中国计划建设古代丝绸之路的现代翻版，有可能为贯穿整个亚洲、非洲和欧洲几十个国家的贸易线路带来10,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从中国通往伦敦和非洲的一带一路，试图增强中国和贸易线路上很多国家的经济关系，令到货物的往来更加平和方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在华盛顿报道。
这个意味着很多公路、铁路、管道、港口、电网、电信和其他的项目，到目前为止，这个给中国公司带来了重大机会，但是没什么外国公司的份。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史剑道说，中国人会拿下多数最高调的项目。中国的亚洲梦，在新丝绸之路上建立帝国一书的作者汤姆米勒说，中国的银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多数资金，目标是出口中国的技术，并为中国产品制造新的需求。米勒说，使用中国技术的国家未来更有可能购买中国的产品，这个还将极大提高北京在海外的政治影响力。康奈尔大学研究新兴市场的专家洛德斯·卡萨洛瓦说，中国正在利用这些的投资获取战略实力，从收入看，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和建筑公司都是中国的，从资产上看，世界五大银行有四家是中国的。这位康奈尔大学研究员和高级讲师认为，中国公司通过在国内修建大型基础设施获取的经验，将帮助他们应对海外的重大项目。史剑道说，中国工程公司在困难环境下的表现比世界其他任何公司都要好。他还说，他们不一定需要显示有利润，而且在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厄瓜多尔以及其他地方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康奈尔大学的加萨亚洛说，在一些一带一路国家运作难度或者大一些，但是这些国家仍然能够吸引到投资，因为他们有着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一些的外国公司对研究人员说，中国的经商环境正在恶化，他们正在重新考虑投资问题，这个可能会影响到一带一路等新项目。中国美国商会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一些公司放缓了在中国的投资，或者将一些业务转移到其他的国家。商会成员抱怨说，中国监管法规的执法力度缺乏一致性，使外国公司处于劣势，同时经济增长的放缓亦都在限制商机。不过主要美国公司比如通用电器、哈尼威尔和卡特比勒已经在中国有了很多的业务，他们在新丝绸之路项目中看到了机会。卡特比勒公司的营收因为中国业务的发展的扩大，这家公司说， 佢深度参与咗一带一路计划，认为呢个系长远嘅机会。呢家公司嘅高管话，佢哋利用喺全球嘅资源集中，为中国同一带一路沿途其他20个国家嘅客户解决问题。卡特比勒喺中国经营40年之后，已经从中国出口设备发展到同当地合作伙伴分享技术，在中国开办工厂和其他的设施。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支联会在星期日下午举行纪念六四事件28周年的爱国民主大游行。英国曼彻斯特的警方又逮捕一名恐袭爆炸嫌疑人。俄罗斯新一代客机试飞，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是不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28年来坚持在香港悼念89民运的香港支联会，5月28号下午举行纪念六四事件28周年的爱国民主大游行，表达平反六四、结束专政的诉求。游行开始之前，支联会在湾仔修顿球场举办了习近平政权下的公民社会座谈会，批评中国当局近年来严厉打压公民社会以及民主和维权人士。由支联会打头阵的游行队伍3:30前从湾仔修顿球场起步，一路经金钟、中环、上环等闹市，游行到位于西环的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中联办。10多个民间团体和政党的代表以及大约1000市民一路高呼口号，手举各种旗帜和标语牌，沿途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和拍照。英国警方表示，他们星期一逮捕了一名和上个星期在曼彻斯特一场音乐会上面发生的致命爆炸事件有关的现年23岁的男子，这样使到和这件事有关联的在押人数达到了14人。但曼彻斯特警方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星期一的逮捕是在滨海索尔海姆发生的，涉嫌一宗和恐怖行动不沾边的案件。警方星期一在曼城鲁特拉福德地区逮捕了一名25岁的男子，以及在戈登地区逮捕了一名19岁的男子的时候，都发表了类似的声明。今年5月12号的自杀爆炸事件发生在美国流行歌手阿里亚娜·格兰德开完演唱会之后的曼彻斯特体育馆门廊爆炸，导致了22人丧生、100多人受伤。瑞典电影自由广场在第70届康城影展当中获得最高荣誉，这部电影的导演和编剧老本奥斯特伦德对艺术界的描写在星期日赢得了法国康城的金棕榈奖。丹麦演员克莱斯邦扮演艺术博物馆的策划人，他设立了广场，一个邀请路人参与他利他主义行为的设施，但是他对他的电话被盗窃之后的愚蠢反应，令到这个有两名子女的父亲的角色发现自己被拖入到一个感到可耻的处境。苏菲亚·哥普拉凭着电影《牡丹花》成为康城影展历来第二名女性赢得最佳导演奖的殊荣。这部电影由尼哥·杰曼和哥连·法路主演。大安古家凭空而来荣获第70届康城影后。电影讲述一名德国女性的仔和土耳其裔丈夫被恐怖袭击炸弹炸死的故事。俄罗斯新一代客机星期日在西伯利亚进行了首航飞行。伊尔富特公司制造的 MC-21 型的中程客机首航是在中国刚刚试飞了新的 C-919 客机3星期之后进行的。俄罗斯和中国研制的客机都有可能成为欧洲空中客车和美国波音公司这两个商用飞机巨头的竞争对手。 MC-21 是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推出的第一款商用飞机，按照设计目的，这款新客机将会取代俄罗斯日渐老旧的图波列夫客机。 MC-21从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起飞，飞行了30分钟，飞行高度是1000米，速度是每小时300公里。 中国西南部省份贵州发生持刀行凶事件，造成至少两人丧生。据讲行凶男子疑似精神不正常。据当地政府网站的消息，犯罪嫌疑人现年30岁，在星期日下午在贵州省的一条公路上面持刀斩人之后被警方拘留。当局说被斩伤的20人当中有两人送医不治丧生。有报道说一名44岁的男子在索马利南部拜州的拉马亚代镇被青年党激进组织以石刑处死。青年党在官方网站上面说这名男子被控在拜多亚尔西60公里处的乌佛洛镇犯了通奸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环节。今年是六四事件28周年，香港支联会连续28年在六四前的星期日发起游行，要求平反六四，结束专政。大会公布有1000人参与游行，是9年来新低，亦都是历年第二低纪录。警方估计有450人。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说，人多人少都会坚持游行，而游行人数和维园六四烛光集会的人数未必有直接的关系。有家长带同子女参与六四28周年，他们认为香港人有必要承传六四历史事实，而尊重历史事实才可以作出正确的历史批判。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支联会星期日5月28号发起六四28周年爱国民主大游行，由湾仔修顿球场出发，游行到西环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支联会发表游行宣言表示，28年前1989年的5月28号同样是星期日，包括香港在内的多个华人聚居城市响应北京学生的号召，在居住的城市发起全球华人民主大游行。香港的游行有150万人参与，是全球最多，亦都是香港社会运动至今参与人数最多的历史纪录。支联会表示，28年来坚持在六四前的星期日发起游行，要求平反六四，结束专政。尤其今年香港人面对主权移交20周年，政治气氛越来越严峻，必须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继续坚持。任职公务员的陈太和丈夫带同10岁的女儿参与游行。陈太接受传媒访问表示，由1989年开始参与支联会的六四烛光集会，认为支联会的活动比较有代表性。陈太还说，个女就读的小学没有教六四事件等敏感议题，因此带同她参与游行、烛光集会等的活动，教导女儿认识六四事件的历史真相。
都想去知道一下，其实这件事我们很坚持，我们要去为什么原因。希望她知道这件事不要被一些即学校没有说的事未必代表不值得去学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小朋友去知道是非黑白咯。他第日是不是十项全能，是不是第日做到高官，是不是发达，不紧要，最重要是做一个有人格的人咯。
陈太表示，有生之年都会继续参与六四游行和烛光集会，争取平反六四。对于香港大专学界近年杯葛支联会的六四悼念活动，又认为应该停止悼念六四。陈太认为，香港人有必要传承六四历史事实，而尊重历史事实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历史批判。
我们要尊重历史事实，尊重历史事实才作出正确的历史批判，即是起码他们要了解到历史事实，去自己去想想究竟这件事我值不值得去做，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都坚持要做这样咯。是啊，最重要是历史批判咯。
林女士带同11岁的仔陈同学参与六四28周年游行。陈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学校没有教六四事件，一岁起妈妈就带她参加支联会六四烛光集会，间中有参与六四游行， 教导佢认识六四嘅历史。佢希望参与游行，争取平反六四。
啲官员成日贪污，咁咧佢哋咧就啲学生就趁以前好自由嘅机会咧就去反抗，之后咧。去到1989年嘅六月嗰阵咧，就啲学生咧就俾政府屠杀，咁咧而家香港人就好嬲，想佢平反啦。
陈同学表示，旧年参与游行嘅人比今年多，有注意参与游行嘅学生同埋年轻人越嚟越少。林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担心香港新一代不了解六四的历史，他认为香港人在传承六四历史扮演重要的角色，呼吁更加多的教师和家长教导学生和子女。
作为老师或者是家长，就要讲多啲咯，将个真相讲多啲咯，唔讲就会淹没咗啦嘛，系咪先扭曲咗啦嘛，甚至系。
今年参与六四游行的学生团体只有香港浸会大学社工系的六位同学。19岁的张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多年来北京不断用假和谐去抹杀六四事件的真相，又禁止民众悼念六四。他认为香港人在相对比较安全的环境下，有责任去为六四历史发声，传承八九学运精神。对于近年香港大专学界杯葛支联会六四悼念活动，又认为应该停止悼念六四。张同学表示，应该尊重言论自由，尤其大专学界在2014年底雨伞运动之后掀起退联潮，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开始冒起，包括本土、港独等等。他认为即使政治取态不一样，亦都可以求同存异，彼此尊重。
我觉得其实大家的出发点其实都会是去回同一个，即譬如 去争取民主的，或者 去成全学运精神等等的诉求的。但是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个 共识或者共通点，只不过可能是他们去做呢樣嘢嘅 target 唔一樣，或者佢最主要個性質唔太一樣，即係可能會係悼念性質多啲，或者去成全翻一樣嘢討論性質多啲咁樣。
遊行隊伍到達終點中聯辦附近嘅時候，同警方發生爭執，遊行人士要求開放馬路，被警方拒絕，雙方發生推撞。警方一度舉起黃旗和紅旗警告，更加以胡椒噴霧指向示威者。雙方對峙大約20分鐘之後，警方終於開放馬路，遊行人士行到中聯辦門外，在招牌上面貼上平反六四等的貼紙之後，陸續離開。支聯會副主席蔡耀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今年有1000人參與六四28周年遊行，比去年的1500人減少超過三成，是9年新低，亦都是歷年第二低的紀錄，警方估計有450人。蔡耀昌強調，歷年的六四遊行人數有升有跌，無論人多人少都會堅持遊行。
從來我哋支聯會嘅信念咧，就係人多人少，我哋都會繼續堅持去搞。人多，我哋當然係認為係值得振奮；但人少嘅人都係鞭策我哋咧，繼續努力。
蔡耀昌表示，通常參與六四遊行嘅人數同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嘅人數未必有直接關聯。他期望今年同過往幾年一樣，有超過10萬市民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在主權移交20周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導人有機會訪問香港前夕發聲，捍衛一國兩制，否則一國兩制會不斷走樣變形。
我都感覺到，尤其是呢幾日開始咧，即係因為回歸20周年。包括中共的一些當權者，好像張德江公然是大唱論調，說要加強 對於香港嗰個嘅中央嘅管治，呢、這個係公然係違反咗即係一路以嚟嘅一國兩制、可能治港、高度自治嘅承諾嘅。咁我相信呢啲嘅嘢咧，香港人咧都係看在眼裏，大家都會知道，如果我哋唔出嚟係去表達捍衞一國兩制嘅決心咧，呢、這、一個一國兩制咧真係會不斷係被係走樣變形。
有记者问及今年参与六四游行的人数下跌，是不是和年轻人越来越少参与有关？蔡耀昌回应表示，支联会珍惜每一位参与者，他强调市民是不是出来游行，是靠个人良知，他相信新一代对香港的人权都会很珍惜。参与六四游行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游行人数下跌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可能是香港近期有太多政治事件令市民感到厌倦，加上星期日的下午天气闷热，亦都会影响市民参与游行。不过梁耀忠认为游行人数多寡不影响香港市民争取平反六四的支持度。
因为很多人都是将个问题放在心里面的较多的。同时他们通常都是以六四当晚集会来表达较多的。
2014年底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本土以至港独思潮冒起，香港大学学生会2015年首次另起炉灶，在港大校园举办六四论坛，不再参与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去年学联亦都首次不参与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港大学生会今年将会连续第三次举办六四论坛，主题是爱国情怀到尽头，烛光悼念为何流，邀请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支联会秘书李卓仁和时事评论员连月增出席，探讨28年过去六四屠城对今日的香港社会还有什么意义，和香港新一代有人主张不再悼念六四等议题。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等多间大专院校学生会都表明今年不会再举办联校六四论坛，亦都不会参与支联会维园六四烛光集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宝藏岩村落是喧闹大台北的一处僻静的社区，那里没有满街巷都跑的电动的摩托车，海外的一些中国文化人是这里唯一片的净土。最近记者有机会应邀来到这里参加一场的文化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的报道。
宝藏岩位于台北市南部新店溪的东岸小观音山的东麓，这处是台北市政府指定的第一处历史聚落，因为在宝藏岩址在这里社区因此而得名。资料记载17世纪末这处是逐渐有闽南人的移民，上个世纪国共内战结束之后，随着国民党到台湾的部分老兵以及他们的眷属亦都在这处依山搭建，年复一年构筑起属于他们这个群体的错落山城。活动的邀请者是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贝岭，他们大感话台湾都市化的进程当中，宝藏岩村落得以幸免，要感谢前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在他的大力推动之下，宝藏岩早期村落被保留了一半，如今这一处除了供游人领略当年地景之外，还有一个国际艺术村以及是阁楼宝藏岩青年会所。贝岭本名是黄贝岭，出生于上海，至少就已经是移居北京。他是1980年代北京地下文学活动主要的组织者。1989年因为六四事件滞留美国，后来是返回中国。2000年被以非法出版境外文学刊物罪是判刑入狱，获释之后遣返美国。他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创始人之一。2013年起贝岭是任该会的会长，后来独立中文笔会是分裂。贝岭说宝藏岩村落住处简约，租金廉价，但是并非适合所有的人，而是要有特殊感觉的人。
就政府养的这个地方， 那就他也一年请了十五二十个。
贝玲话：政府养住呢个地方，一年请咗十五个或者系二十个嘅艺术家，但系大部分唔系喜欢租呢一个嘅地方，需要有特别感觉嘅人，必须要艺术家、作家先至能够系住入嚟，要有文化身份嘅人先至能够居住，而且必须要有推存。虽然推存系比较松动，唔系随便就可以住入嚟。呢一处只系给予嗰啲唔系有钱嘅艺术家或者系广义上文化人住入嚟。贝岭话：宝藏岩村落嘅独特在于呢一处嘅系闹中取静。
就是说这个地方相对安静，因为台湾的最可怕的是什么摩托车。贝
岭表示，这个地方相对是安静，因为台湾最可怕的就是摩托车。摩托车就好像曱甴一样，满布是巷子都有，汽车是入不到去，摩托车就可以进入去，但是就这处的阶梯地带，摩托车就不能够进入来。记者在这一处是见到艺术家，显然不是娱乐圈的那一类的耀眼明星。他们当中有人是经常是跨跳蚤市场，素衣素食，多年来坚持不懈，为的就是追求信仰支撑之下的文化艺术活动。宝藏岩国际艺术村里面名为是十字画廊的音乐厅，其实正名就是叫做聆听零工作室，里面贝岭、孟浪等人朗诵女诗人阿慕慕的诗集采一束沉默，为诗集朗诵钢琴配乐的是音乐人丁丽萍、音乐人李英豪小提琴演奏。音乐厅里面是座无虚席，讲的是音乐厅其实就是宝藏岩山城里面的一处简陋的居室。这处除了一台精美的钢琴之外，最多再能容纳的就是十多人，而那一日到场的还有几位的欧美人士。朗诵者孟浪，中国现代诗人，原名是孟俊良，祖籍是浙江绍兴，1978年至1982年在上海读书的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并且投身非官方地下文学运动。1995年至1998年任美国布朗大学驻校作家，1995年至2000年任倾向文学人民杂志执行主编，2001年成为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现名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创始人之一。流亡诗人以及是文化的工作者在台湾是否被边缘化？孟浪对美国之音就是这样说：
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因为
孟浪表示他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带有流亡色彩的这些独立作家以及诗人，他们本身在台湾有很多的场合以及是公共活动，特别是文学活动，他们都会出席，都会参与，不存在边缘的问题，因为他们亦都是跟台湾的文学界有广泛的接触以及是互动。而在互联网的时代，人住在哪一度是不重要。离开宝藏岩山村承诺，眼前好快就是电单车疾驶的公路，店铺林立的商区骑楼，较早之前的宁静，诗歌清脆的钢琴声早已远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川普政府公开呼吁中国释放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之后，北京当局终于对李明哲的音讯作出明确的交代。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五说，李明哲因为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已在近日被湖南省安全机关逮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安峰山说，依据中国国安机关的侦查，李明哲自从2012年以来频繁进入中国大陆活动，与大陆有关人员勾结，制定行动纲领，建立非法组织，策划实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的活动。今年3月19号，国安机关对进入大陆活动的李明哲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李明哲等人对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已经供认不讳。对于这个最新发展，上星期陪同李明哲妻子李静瑜到华盛顿寻求协助的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美国国务院公开呼吁北京释放李明哲，是包括他和李静瑜以及国际救援小组与美方讨论的选项之一。没有想到在美国之音关于国务院发言人呼吁中国立即释放李明哲等人权倡议人士的报道发出24小时，中国国台办就做出这样的表态。他认为北京当局在李明哲案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愚蠢，将会对美中关系造成冲击。杨宪宏话：
像美国国务院发表这个对李明哲的关心，要求中共放人吧。
杨宪宏话：美国国务院发表对李明哲嘅关心，要求中共放人。呢个系佢哋喺国务院里边商量话可以点样协助嘅版本中嘅一个。国务院果然如约，好有信用嘅抛出嚟呢个关注。呢个程度睇起嚟，国务院对呢个事情系深思熟虑。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喺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去 Larry 屋企帮他执屋，我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ut feeling 以及 out of the woods。
Hi 李华，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了奖券啊，100万啊，我发达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你的要求真的不高啊。好啦，我决定分一半给你。
You're giving me half a million?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咁即係咩嚟㗎?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 what's the catch?
A catch 係指某件好事嘅附帶條件。哦，我明啦，你係唔信我，因為友誼分一半獎金俾你。你覺得咁好嘅事一定有 catch, 係咪呀?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唉，咁好啦，我讲真话啦，其实我都冇中奖，系心理学课要做研究，我先至想要试下你嘅反应啫嘛。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 What if you really won $1 million?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系中咗奖，当然会分啲俾你啦。1000蚊啦，点啊？够朋友啦啩
？You'll only give me $1,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 是1000蚊的意思吗?
Yep, $1,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Oh, 所以$1,000是1000蚊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那我就可以将5000蚊讲成是5000 grand.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Oh, 原来是这样。5000蚊就要话 $5,000， 因为 grand 代替咗 $1,000 呢两个字。但系点解要话 $5,000 而唔系 $5,000？
Even though five is more than one, 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哦，因为 grand 已经系复数，所以要讲 $5,000 而唔系 $5,000。咁我明啦。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1,000 is a lot of money. 换咗系你，你会俾几多钱我啊
？I would give you $10,000.
你俾10,000蚊我，你真系好啦。Wait, what will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嘅，我唔信。不过 catch 仲可以点样用噶？可唔可以同我举多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些网站如果说你有机会赢一部手提电脑，通常都要回答问题，订周刊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Exactly. So 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唔怪之得有一种讲法系天下冇免费午餐 ，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但系我俾你1000蚊，绝对冇其他企图噶。That'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000.
咁我都俾你$10,000，点啊
？$10,000.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咁就好啦。系啊，等阵你得唔得闲啊？请我去食牛扒。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000.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唉，李华。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呢就係 gut feeling, 表示直觉。而另一个呢就係 out of the woods, 意思係话问题得到解决。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